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25期节目。我在前面的节目提过，今年立的两个 flags 是做播客和读完罗马史，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两个 flags 结合在一起。在第20集的时候，我们讲了西班牙的罗马遗迹，而这一集我们将目光投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看看那里的罗马历史。请今天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里三个世界遗产的罗马遗迹，提帕萨、杰米拉和提姆加德，三个都非常壮丽并更有特色的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罗马遗址。非常感谢牦牛大哥今天来节目做客，跟我们分享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在于北非的罗马遗址以及现在的一些情况。牦牛大哥是一位旅游达人，在北非走了非常多的地方，我跟着他的朋友圈看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今天非常感谢您能这个抽空到这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些年旅游走到各个地方看到的情况，尤其是这个跟这次主题相关的罗马遗迹的一些情况。
好的，袁鑫你好。这样子啊，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你的听众一起那个互相交流一下。我呢是2007年11月份第一次踏上北非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从此之后陆陆续续到目前大概有12年的时间。我总共在阿尔及利亚待了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我主要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整个全境，开车到处都跑，大概跑了有20-30万公里，主要是沿地中海沿岸以及古罗马遗址和它的撒哈拉沙漠都开车去过。我们主要呢看看这个叫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处在地中海的南岸，它的北边是就是法国、西班牙、那个意大利。正好呢在这个叫古罗马图拉真皇帝的这个他在98年到117年的这个统治之间的古罗马全盛时期的版图也是最大的时期的这个版图之内，阿尔及利亚也在这个版图之内。所以的话呢，在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古罗马遗迹，比较有名的呢有迪巴萨、杰米拉、提姆加德和塔朱尔特这么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呢也是那个叫阿尔及利亚人引以为自豪的那个古罗马遗迹的保存的比较好的几个地方。你像呢这几个地方都各有特色。一个呢像第一个像迪巴萨，它呢离那个叫阿尔及尔比较近，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比较近，只有70公里左右，它也是地中海边的那个古罗马遗迹。这个迪巴萨呢也是这几个古罗马遗迹里边那个建得最早的，它建于公元前430年左右，是由那个腓尼基人修建的一个港口。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跟那个就现在的欧洲那边做贸易，就是北方做贸易。然后呢到了公元1世纪被古罗马人占领了之后，由古罗马人来扩建，并且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有剧院、法院、那个广场、斗兽场等等，这一切。这个由于呢，那个地中海沿岸呢，地震属于地震带，那个地方呢，对地震比较多，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地区呢，被地震和海啸就淹没掉了。一直到了1854年，一个法国考古队发现了这个地方，并且把它挖掘了出来，才使它重见天日。
这里边我就插一下，因为在前面第20集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下西班牙的这个古罗马遗迹，因为其实这两个是挨得很近的，就是通过直布罗陀就能过去。然后我们曾经也提到了那个几次布匿战争，然后最后迦太基的毁灭和这个新迦太基的建立。然后这里面就稍微再提一下，就是说迦太基他打了和那个罗马人打了3次布匿战争，最后这个最有名的是第二次，是这个汉尼拔最后被那个西皮亚叫埃菲加利的这个西皮亚给打败了。然后公元前149年这个第3次布匿战争的时候，最后迦太基被罗马人整个摧毁，人全部带走，五万迦太基人范为奴隶，然后放火焚城啊什么的。然后呢是到凯撒时期，他又开始重新建这个
迦太基，然后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到了那个图拉真时期，到了一个比较辉煌的阶段，很多的这个基础工程啊、新城啊都冒出来，北非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那个迪巴萨呢是离那个西班牙最近的一个古罗马遗址，在北非地区，也在那个地中海边。一般呢就是旅游的人呢去参观那个古罗马遗迹的话呢，第一个都会到迪巴萨这个地方。这个迪巴萨这个地方呢，因为就在地中海边，风景非常的好，那个交通也非常方便。现在从那个阿尔及尔到那个迪巴萨有一条新的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也是咱们中国人建的，是中国建筑那个建了一个新的那个高速公路。这个从阿尔及尔到迪巴萨大概70公里，以前我们一般开车要开大概2-3个小时，现在的话1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方便。这条路呢我也开过几次，那个路况也非常好。
我还看到你的航拍的片子，对吧，感觉这个非常高等级的公路。
对，那个中建在那儿修了好几个那个这种高速公路，包括南北的，一直到撒哈拉沙漠里边的那个南北的高速公路，以及这个是东西向的一个高速公路，建的都很好，在当地的口碑也非常好。迪巴萨呢是也是这几个古罗马遗迹里面唯一一个就是由腓尼基人修建的这个城市，也是比较早的。其他几个古罗马遗迹呢都是在公元1世纪，也就是托拉真皇帝的那个时期，罗马帝国向外扩张的最大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那时候修建的这几个古罗马遗迹。
您说现在还有不少什么剧院啊什么的，那它整个是它现在是世界遗产了吗？还是还没有申请到呢？
是的，已经是那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个我去过大概7-8次那个地方。它是这样的，由于它那个离地中海比较近，所以的风势啊，那个叫因为地中海边风很大，它的那个侵蚀的比较厉害，海水的侵蚀啊都比较厉害，所以的话呢，去旅游的话能看到这些古迹的一些大致的模样，而且就是比较少，就是遗留的那个建筑物比较少，就是对那个建筑图，如果你能看得懂的话呢，就看那个就比较。能看得出来是个原来的建筑是什么样子，因为它基本上不是立体的，都是平面的嘛，就是平面的有一些立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它不像那个杰米拉和提姆盖德那样那个保存的比较完好，它里边有完整的那个大殿啊，或者是凯旋
门
啊这些东西。
对，
这个在迪巴萨呢是已经是很少见到了，因为它也是被那个海底发掘出来的，所以的话呢那个。怎么讲呢？算那个风势的最厉害，
侵蚀的比较厉害，
侵蚀的比较厉害，对对对。
那他那个是不是说他有一些东西已经运到了他当地的博物馆呢？你像我上次去西班牙也是，他那个意大利卡，他那个自己那个地方雕像都没什么了，但是他都在城里的博物馆。那这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对，这几个是这样的，一个是迪巴萨，一个是杰米拉，还有一个是蒂芬嘎的，都有博物馆。这个迪巴萨呢，不在它这个叫园区之内，稍微远一点有一个有一个博物馆，而杰米拉和 Tim Guard 呢，就在那个入口处，这两个那个古罗马遗迹都在入口处有一个比较大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放了很多的就是雕像，石刻的雕像。以及那个叫就是像马赛克一样的拼图，
对，这是罗马最、
那个、
最普遍的，对。
对对对，有好多是他们那个浴室的那个地面的拼图，这个拼图呢，如果放在外面的话呢，就非常容易损坏，所以他们都把它接下来以后放在那个博物馆里边。而这个叫迪巴萨呢，我也看到过这个拼图，这个拼图呢非常隐蔽，在那个土地里面，现在都是拿土埋着的。我有一次去的时候呢，正好遇到一个管理人员，那个管理人员呢看我们在那儿拍照，他也挺感兴趣，然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一处，就是他就示意我们跟他走，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然后跟他走到一处那个叫就是满地上全是土的那个地方呢，他突然用脚拼命的踢那个土，后来发现把土全部踢开了以后，底下就是那个一个就是拼图，而且很漂亮。然后等我们看完了以后，他又用土
埋起来了，
所 对，说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不让人家破坏。哎，这也是一种保护的方法，也是。
哦，这样，可能就是考古队还没有顾得上呢，所以先埋着。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埋的不深，是很浅薄的一层，所以那个管理人员很容易的就轻易的用脚就把那个泥土给踢开来了。这个是叫迪巴扎这个地方，因为迪巴扎离基尔近嘛，所以的话一般人到了阿尔及的以后一般都会到这儿来看一看。一般就是到这儿参观的话用有一天时间足够了。一天的时间可以看得非常的仔细，这个里边还是蛮大的，因为它临地中海边嘛，以前人很少，我记得十几年前，就是2007年11月份、刚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去过一次那个这个叫迪巴扎古罗马遗址，去了以后里面几乎都没有人，后来也去过几次，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游客，直到近几年才开始，也收门票了。也有一些游客，如果你是就是他的休息日星期五星期六去的话呢，那会碰到很多学生啊或者当地人在那边旅游。那个他的那个门票从20个迪纳尔现在好像也涨到了200个迪纳尔。
哇，这个通货膨胀很高。
也不贵啊，也不贵，那个迪纳和人民币比1:20嘛，大概这个比例。所以也就1块钱到10块钱，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那是不是因为
它价格是
是不是因为它申请到了世界遗产，所以涨价了？
这个不太清楚，但总的来讲，就是阿尔及利亚那边的，就是像这种古罗马遗址的公园的话，收门票，是很便宜的。以前我去，包括像杰米拉这些地方，都是不要钱的，就是免费参观。后来也是。从20个迪纳尔涨到50个迪纳尔，然后到100个迪纳尔，现在好像是收200个迪纳尔。现在最高也就是200个迪纳尔，目前。
那去的主要是当地的人，对吧？就是欧美游客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专门过来的人，是不是还是比较少？
对，那个主要是当地的人。现在看到多的是还是就是中国人，就因为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大概有10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帮助建设。所以的话呢，因为有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总有人休息，有休息的时候，就会一般自己的单位就会组织自己的员工到这些古罗马遗迹去参观。
春游秋游哈，所谓的。
对对对，因为那个叫迪巴萨离那个阿尔及尔比较近，所以能看到，就经常能看到中国人在里边，就是游览。不是很多，但是是能遇到。像那个叫杰米拉，尤其是那个叫蒂姆嘎的就比较少。
对，
那个地方因为比较偏远一些。
嗯。
对对，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叫杰米拉。杰米拉呢，在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大概是中部叫塞提夫省，叫一个叫杰米拉市。它在一个山区里面，一个山丘上面，大概海拔900米的山丘上面。这个地方呢，离那个叫阿尔及尔大概320公里，一般我们开车要开4-5个小时。现在好了，因为有一个就是。
中国的高速，
阿尔及利亚有个叫南北高速公路，也是那个中国人修建的，是中铁和中信的联合体在当地承接的这么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有了这个高速公路以后呢，就是我们从阿尔及尔开车到吉米拉，有大概四分之三是高速公路，有1/4是那个叫就是相当于省道、市道或者县道，去吉米拉呢。比较难，就是，它没有路标，就完全靠自己找。尤其是我就是现在来讲，就大概10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更难找，也没有 GPS， 现在有 GPS 了，以前的时候也没有 GPS， 完全靠一张地图和自己的感觉来寻找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标记啊。
就周围有人家吗？你可以问吗？
没有，没有人家。然后这个中间有好多就是很少见到人的地方。就那个路呢，也是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可能县道都不像西部的一些就没有什么人的那种路。路也不是很好。然后到了那个叫吉米拉这个镇的这个地方，叫吉米拉市这个地方呢，才会有聚集的人群，也不是很多人，我估计可能就几万人在那个地方，但是遍布散落的面积很大。杰米拉这个你如果从路上走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它是凹在一个山坳里面，整个这个古罗马建筑是在凹在一个山坳里边，你只有到了近前了你才能知道。
这儿有一个，
所以的话比较难找，哎、
嗯
比较难找那个地方。
嗯，
到了那边以后呢，就豁然开朗，一个很开阔的一个山，相当于几个山头中间的一个山坳子。
嗯嗯，
这个山坳子里面布满了这个叫古罗马的那个建筑。
嗯嗯。它附近有河吗？一般都是在河边建成，对吧？那它是一个山坳、
嗯、
它有水吗？附近
它可能就是靠山上的流水吧、
哦、
因为它离那个地中海比较近。
嗯，
所以的话呢，那个它的那个淡水供应啊，可能是打井啊，这些东西应该是。
嗯嗯，
因为我看到就古罗马遗迹里面也有很多的石井，在这个基米拉的这个城里面、
哦嗯嗯嗯、
有很多井台，但现在都是干旱的了，就是我估计以前应该是有水的，但是应该打得很深才会有水。
哦，是这样。那它这个保存的，它如果人烟比较少，是不是保存的比较好一点？
对，它是这样的，就基米拉呢，可能算那个北非地区保存的最完好的那个叫古罗马遗迹。
哦，比提姆加德还好。
它的那个对，提姆加德呢是属于北非地区保存的最大的一个古罗马遗迹、
哦哦、
它是这样来、
哦、
来区分的、
哦、一个是最大，一个是最好。
对对对，它这里边呢包括就是刚才讲的教堂、城市街道、居民住宅区、凯旋门、那个牌楼、浴室等等吧。
嗯嗯，
就是市政厅是很齐全的那个地方。
嗯，
规模也很大，叫气势恢宏，叫。
哎、嗯，刚才你说到教堂，如果是教堂，
嗯、
那就是已经是罗马后期的，就是基督教已经开始了。
嗯、
那就说它这个城市其实生存的时间比较长，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它这样的，基米拉它建于公元100年左右、
嗯，
也就是图拉真皇帝在的时候，
嗯、
那时候新建的。
嗯，
它的那个叫。城市就是在初建的时候就已经按照就是罗马那边的那个
城市规划，
就是现在讲意大利那边的城市规划来做，是个比较那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就是城市，当时好像它有几万人，大概3万人居住在那个这个叫基米拉这个地方。
哦，3万人不少
那个
哎、
嗯，所以的话它那个很齐全，而且它的那个建筑呢也比较齐全。就是我们在里面转的时候，因为最早我们在里面转进去参观了以后呢，就是当时不收门票的时候，我们进去看的时候呢，里面人很少。
嗯，
他的那个，尤其我走到他的那个叫宪法大厅那个地方，宪法大厦，
嗯，
他现在已经是个大厅了，几个立柱加上一个就是没有顶的那个檐廊，
嗯，
就是那个就是很气派。
对。
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就里面看不到人。其实人在里边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动静，只有风的声音在里边。然后呢，有一次我去那儿，远远听到里边有曼多林的那个演奏的声音，所以我循着声音就过去看，咦，有两个阿尔及利亚当地人拿着曼多林在那个叫台阶上面在演奏
唱歌，
所以特别有意思。对对对，所以当时还拍了好多照片。
那它附近现在就是沙漠了吗？还是说其实那一带是一个绿洲呢？
那个地方属于山区，
哦，
还不是沙漠，
嗯，
它属于在那个叫阿特拉斯山脉的北边，
嗯，
就是沿地中海，
嗯
离地中海比较近，
对，
一般呢就是撒哈拉沙漠和这个叫就是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地理划分呢，一般是以那个叫阿特拉斯山脉，为那个划分区域南北的划分，因为它有了这个高山以后呢，基本上就把南边的撒哈拉沙漠就挡在了南部，它的沙就不会就一直侵蚀到地中海边，所以是一般在就是北非这个地方，它是阿特拉斯山脉的以北地区都是绿洲。
哦，是这样。
因为气候比较湿润，
对，
那个离地中海也
比较
近。而阿尔及利亚的它大概有3000多万人口，90%都是居住在这个阿特拉斯山脉的以北，就是地中海沿地中海沿岸，真正的那个阿特拉斯山脉以南就是撒哈拉地区，也占了这个国家大概85%左右的这个国土面积，人是很少的，不适于居住，那个地方是属于。
嗯，那您说这个，它这个现在这个地方旁边也有一个考古博物馆是吧？那就说还是有一些考古队在那儿发掘的。
对，也是当时呢，也是被埋过来以后呢，也是那个叫被那法国人当时在这儿统治的时候，他有考古队挖掘出来的。挖掘出来以后，它里面有一个凯旋门，当时那个叫，而且给拆了， 拆了以后呢，本来准备运回法国去的，
哦，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
没有
运成，
嗯，
大概是阿尔及利亚当地人可能也反对，
嗯，
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呢，大概在18多少年的后期，
嗯，
在19多少年的那个前期的时候呢，
嗯，
又在原地重建，
哦，
现在我们在那边能看到这个凯旋门，很大很雄伟。
那它这个凯旋门，它有没有明确标注说是纪念，比如说图拉真皇帝还是什么什么？它有这些明确的标识吗？
它没有写，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的建筑，就是公元1世纪的时候建筑。
嗯，
它是被发掘了以后呢，它一块一块把它拆下来，
嗯，
准备运回法国的，
嗯，
准备运成，后来还是这个就原地又重建。
原地重建，是这样。
对对对，
嗯，
对，
嗯，
对，很气派那个看上去。
它的马赛克画啊，什么这些东西也都有，对吧？
都有，那都是在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包括他的里边有那个叫雕像，当时可能有图拉真皇帝的这些雕像也都有。这个雕像现在就是石雕像，也都放在那个叫图书，就是那个博物馆里边。现在，
因为我最近这个对罗马雕像特别这个迷恋，然后前阵正好去德国看了一些后期的，
嗯，
就觉得哎呀太辣眼睛看不进去，还是觉得罗马雕像比较质朴刚毅，更能体现人体的美，所以希望有机会能跟您一起去哪儿看一看。
非常欢迎。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确实，你要如果研究古罗马遗址的话，历史的话，就应该来看一看，因为这边的古罗马遗迹它是保存的比较好的，它那个人为破坏比较少。
对，可以想
象。那个，我去看的话，
嗯，
对，我去看的话呢，它的整体规模各方面，都是可以讲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嗯，而且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西班牙、意大利，可能它都围起来，你只能远远看一看。这个地方希望还能有机会从这个摸一摸，这个从这个底下走一下。
对对对，好多这种古罗马遗迹在欧洲的话，你可能是不能摸的。
对，
包括博物馆里面的，在这个阿尔及利亚这个地方呢，它现在管理啊各方面应该讲，还是比较松的，就是因为游客也比较少嘛，
嗯嗯，
所以去的话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对吧？零距离的接触，可以。
对对对，这就是觉得趁这个还没有管理的整个的这程序化之前，这个在人少之前赶快去看一眼。
对对对，因为他包括杰米拉、蒂姆嘎德都是那个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那个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都在这个里边。
嗯，那这就是第二个很
保存最完好的，
对
对
对，
古罗马遗迹。
嗯，
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叫蒂姆嘎德。蒂姆嘎德是这样的了，他在那个阿尔及利亚的东南部。
嗯，
在东南部呢，一般呢就旅游去参观的话呢，一般人呢，从阿尔及尔出来以后不会直接去那个叫蒂姆嘎德，会先到康斯坦丁，它的东部重镇康斯坦丁。
嗯，
康斯坦丁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
古城，
这个城市也很漂亮，在那个悬崖边上建在，就是它两边都是，就悬崖的两边都是它的城市，那个中间有一个法国人建的一个到至今大概100年的一个吊桥，这个吊桥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景点，也值得一看。一般在康斯坦丁住一晚上，因为从阿尔及尔到康斯坦丁，有400公里的距离，以前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大概要开一天开车。
嗯 嗯, 嗯。
现在有了高速公路以后，一般也要开大概5个小时。所以到了那边以后呢，一般康斯坦丁也可以去玩一天，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呢，从康斯坦丁往巴特纳走。从巴特纳再到那个叫蒂姆嘎德，大概在200公里左右吧，从那个康斯坦丁过来，因为这个就基本上没有高速了，所以要开大概3-4个小时车
到那边。对，我
到那个蒂姆嘎德。
对，我看在网上的一些旅游团啊什么的，这个也是一个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现在，所以那个各种旅游路线也挺成熟的了。
对对对。蒂姆嘎德是这样的，他那个也是，他蒂姆嘎德呢就是接近于撒哈拉沙漠了，已经是。
嗯。
那个蒂姆嘎德这个地方呢，已经在这个叫阿特拉斯山脉的以南地区。
以南。
那个地方人更少，
哦，
对，
嗯，
以南地区。
嗯。
这个讲到蒂姆嘎德呢，同时呢就要讲到他的另外一个古罗马遗迹，叫塔祖尔特。
嗯。
这个塔祖尔特呢，跟这个蒂姆嘎德在一起。现在呢，塔祖尔特一般，就是旅游的人不会过去了，他那边 它的那个保存的古罗马遗址比较少，
嗯，
只有一些石柱啊这些东西，
嗯，
它不像那个提姆加德是个完整的城市都有，
嗯，
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个塔祖尔特呢，实际上倒反而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它是当初那个图拉真皇帝的那时候，古罗马向外扩张的时候，它是第三军团的司令部所在地，
嗯，
叫塔祖尔特这个地方，
嗯，
而这个提姆加德呢，反而是一第三军团的一个哨所。
对，
苏尔特离这个 Team Guard 大概是27公里远。
嗯，咱们要不然先讲一下这个第三军团的历史，嗯，稍微讲一下，对吧？好吧，第三军团呢是在公元前43年成立的，当时那个公元30年的时候，凯撒死被刺以后，然后乌大维、安东尼他们不是打来打去的吗？然后这些人呢是支持的乌大维，反对这个马克安东尼，所以最后乌大维当了罗马皇帝以后，这个军团就得以重组。然后在公元1到4世纪的晚期吧，这个第三军团参加了很多这个北非相关的战争，并且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市政建设上的贡献，有点像咱那个新疆那个农垦军团的那个意思。
嗯，所以他建设兵团。
对，所以他跟当地的居民参加了很多的基础建设的建设。我们都知道罗马军团是他这个士兵是必须是罗马的公民，但是呢，他很多往往退役了以后他并不回这个罗马，他就在当地和当地的女子结婚啊什么的。然后罗马军团呢还有辅助兵，辅助兵呢一般都是当地的人，他没有这个公民权，但是也是他同样他服役完了以后他就可以拿到了罗马的公民权，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罗马化了，把当地的人，所以就是他能够参加出这些的建设。这个第三军团一直在北非驻守了大概300多年。嗯，像其他地方比如说莱茵河它有三个军团，在英国当时虽然不大也驻了三个军团，但是因为北非战争比较少，所以一直就这一个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在这个北非建设，没有进行什么暴力的扩张啊或者什么的，同时就是这个当地化比较好吧，所以为这个罗马的边疆的统治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就稍微插不讲一下这个历史知识。
对对对，当时是这样，在那个叫图拉真的那个当皇帝的那个时候，罗马总共有30个军团，
嗯，
第三军团也是主要是在北非的，当然他的主要的战争应该是在东部和欧洲那个地方，嗯，所以的话呢，整个北非地区呢，它发展的就比较好，在这个叫塔祖尔特的那个以东的27公里这个叫 Team Guard 这个地方呢，
嗯，
他们就相当于给这个第三军团做了一个大后方，
对，
建了一个完整的城市，这个完整的城市呢也是什么剧院，有一个3000人的剧院广场，那个教堂、凯旋门、浴室等等，医院都是齐全的，都是占地面积非常之大。而且呢，我去年在这个叫 Team Guard 用无人机航拍了一下这个古罗马遗迹，在无人机航拍的时候我才发现，就在它的北边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的很大的湖，这个湖水可能也是当初给他们提供这个叫饮用水的这么一个资源，而且那个水里面据说有很多的鱼类。当然了，当地人他是不吃河水的湖水鱼的，那个他们只吃海鱼，他们不会吃那个湖水鱼，
嗯嗯，
因为湖水鱼有刺，
嗯，
对，
嗯，
他们不会吃那个有刺的鱼，嗯，而中国人呢，很多人到那儿去打，就是打一些鱼
钓鱼
使用，
嗯，
对，
嗯 okay，
所以我这次原来走过去不知道，就是这次用无人机飞起来以后，又突然发现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一个湖面，非常大，
哦，
那个湖面。
哎，那问一下，就说你带无人机进这个阿尔及利亚，没人管吗？
无人机是禁止携带的，但是呢，我最近在那个包括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的照片，
嗯，
包括国家地点，
嗯，
现在有很多人带无人机进去，嗯，但是海关是严禁携带无人机的。
嗯，
如果你携带的话呢，它一般都是没收，
哦，
不会属于更重的惩罚。
嗯，
那个不被没收的话呢，就可以带进去拍。我看到很多就是阿尔及利亚的航拍照片，我估计都是这么带进去的，而且现在无人机越做越小，可能海关
也查不
出来，大概的，
嗯，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的，不但不能带入，带出也不允许。
哦，
就是你带出的时候被查到，它
也
同样是没收的。
哦，
对对对对，我上次运气比较好，那个带进没有被查到，是。
那你这次去还准备带吗？
这个不鼓励啊。
啊，
不，我那个就没带回来。
哦哦，就留在那儿了。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
留在那儿了，对对对，
嗯嗯嗯，
对对对对。
嗯，
这个 Tim Guard 也是，就是他呢，在他也是建于公元一世纪。在一个海拔大概1072米的山上，山坡上，
嗯，
整个这个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我看了一下，比那个杰米拉的这个地势要平坦，就整个建成的这个是个比较平面的一个地区，
嗯，
而那个杰米拉呢是整个这个是在一个山坳子里边，它是依山而建的。就你一般在里边就是旅游走看的话呢，
嗯嗯，
就是一直在爬坡或者在下坡，
哦，
而这个 Tim Guard 呢是在一个平面上面，但是占地面积比较大。这个地方呢，因为它那个这个整个城市比较大比较齐全了以后呢，你可以在里边看到很多就是能看着平面的每一家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
商店在哪个位置，那个浴室在哪个位置，那个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
对，
挺有意思。
啊，我看你的照片，因为确实感觉规模非常大。以我看到这些走过的各个地方的罗马景点来看，这是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对吧？
对的，是的。那个我去那个 Tim Guard， 我想大概去过5次。
嗯，
这个五次呢，是这样的，一般因为它那个位置比较特殊，你过去的话要开车过去都要开3-4个小时，就只从那个叫康斯坦丁过去要开3-4个小时。
嗯嗯，
所以的话呢，一般到那边的时间呢，一般都是中午，或者你是从阿尔及尔直接开车过去也要到下午才能到。
嗯，
所以的话呢，一般就是拍照的大部分人，我网上看照片，
嗯，
都是那个中午顶着中午的阳光拍得多。
嗯。嗯嗯，
我是唯一的，就这一次去年年底的这一次呢，就是，去的，就是挑了一个比较晚的时间去的。
嗯嗯。
去了以后到那边大概是下午4-5点钟。
嗯。
那个时候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看那个古罗马遗迹，尤其是到 Tim Guard 这样的面积比较大的那个，占地面积比较大、气势比较宏伟的这么一个古罗马遗迹，看那个时间。可能是最好的，
嗯，
所以上次你看到我那一批照片，
嗯，
就比较漂亮。那天那个晚霞也比较好，
对，
那个光线也非常的漂亮，比较暖阳，那个暖色的光线打到那个古罗马的建筑上面，那个感觉真是叫无与伦比，叫，
嗯嗯，
傍晚的时候拍照的那种场景，
嗯，
和那个感觉，
嗯，
那种，夕阳西下。阳光映在这个叫古罗马建筑的这个上面以后，
嗯，
那种就是暖洋洋的那种色调，
嗯，
加上那个原一片一片的这个遗迹，让人感到那种英雄落幕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就是用贝多芬的《英雄》这个交响曲来做这个音乐的铺垫，非常适合的这个场景，
嗯，
和这个景观，
嗯，
我想，
嗯，这个确实能够。身临其境才能够感受出对历史的追思和这个千百年来英雄人物跌宕起伏，到我们这一代重新来亲眼看、亲身体会一下，确实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那到那边可以先去，看博物馆，你不说旁边有个博物馆吗？然后等到太阳落一落的时候，再到这个遗迹里头转一转。
对对对，但是呢，他那边有个问题啊，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因为现在。也是在管理，有人管理，
嗯，
也卖门票，
嗯，
所以的话呢，它有一个闭馆时间，它，
哦，
的闭馆时间，我个人认为就早了一点，一般就在落日的时候。
哦，
如果你要是冬天还好，就落日了；如果是就是夏季的话，你基本上，
嗯，
你还是大太阳的时候，它就
关
门了，就，
嗯，
所以最好还是在就是秋冬季的时候过去，
嗯，
这样的日落早了一点，
对，
这样的话可以。但那边呢也有个好处。就是当地的管理人员都是比较人性化的，
嗯嗯嗯，
就是他不会强行的赶你，如果你跟他把话讲清楚，他会陪着你，就是等着你，看你在那儿拍照好的，
哦，
还比较好。待会他会跟你讲，我可能回家还有事啊，什么诸如此类的，
嗯嗯嗯，
然后跟你商量啊，然后你看看拍的差不多了就可以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如果能到，就是尤其像拍这个古罗马遗迹这种，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日落的时分去拍摄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美的。是，
对对对，看你的当时的照片看出来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嗯，
尤其它的这个航拍非常的壮观，它，嗯，这个所有的起伏，各种这个房屋的残垣断壁，然后加上这个笔直的大道，然后大陆的尽头是这个凯旋门，在夕阳的点视下确实非常漂亮。
对，它的那个大道比较有特色，
嗯，
就是都是青石板铺的那个路，
对，
而且青石板路的铺的两边，要如果仔细看的话，它的那个排水系统做得非常好，
对，就是
用大理石做的那排水系统，
对，这是罗马大陆的这个，它我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讲它这个路的先建，
嗯，
它这个排水管两边呢，它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它这个制图啊各个方面都是已经模式化的，所以它这样它能保持它的路永远不淹。
对，所以你从那个大路上走的时候，尤其你如果蹲下来拍照的话呢，
嗯嗯，
它路那个青石板路上那被那个马车压的那个车轴印，
嗯嗯，
都是很清楚的，
嗯，
很深的那个车轴印过去，
嗯嗯，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建议你去看一看。
嗯嗯，那它的那个博物馆大吗？
博物馆不是很大，但是你要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也要的。
哦，就是雕像，各种雕像还是比较多是吧？
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挺精致的，可以慢慢看，
嗯，
那个尤其它的那个壁画，我记得这个叫 Tim Gad 的博物馆里面有个很大的那个就是壁画，就是满墙都是很大，非常大，
嗯嗯，
我估计可能就是已经贴在地上的，他现在把它那个贴在那个墙上，
嗯，
对，接下来贴在墙上，
嗯嗯，
复原的比较好，那个值得一看是，嗯。
那我们这儿也稍微讲一下这个 Tim Gad 这个古城，它的最后的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说它是直到一直就是很活跃，一直到五世纪的时候，这个汪达尔人入侵，然后它就遭到了一些破坏，
嗯，
然后六世纪的时候它又被这个拜占庭帝国扩张的时候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阿尔及利亚比较靠东的那一部分，跟这个努米底亚什么的接的比较近了， 对吧，然后后来呢，
对对对，
后来当地叫这个 Berber 那个人他们起义赶走了罗马人，又赶走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城市改名叫这个提姆加德。
提姆加德，对
对
对
对对，就是这个努米底亚是就和埃及人靠得比较近了，就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努米底亚的人一直是以骑兵非常有名，当时汉尼拔之所在意大利能够横行，就是因为他带了一大批这个努米底亚的骑兵非常的厉害，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这个马镫，所以就是骑马的时候怎么驾控比较困难，
嗯，
而努米底亚人他是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高手，所以骑兵们你想机动部队，所以为什么当时汉尼拔能够打仗所向披靡，跟他这一批忠心耿耿的这一批这个骑兵也有很多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罗马帝国这个和北非的联系从公元前多少年几百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深了。
对，他那个博瓦人是公元600年开始起义的，他把罗马人给赶走了，
对，
所以在那时候才这个城市才起名叫 Tim Gad 才叫。
那这就是这个在阿尔及利亚的三个最有名的古城，对吧？一般人如果对罗马感兴趣，都会去的。咱们稍微讲一下那个，
嗯，
利比亚和他的罗马，就是虽然你去不了，但是你有很多故事，就是说当时往那边走的时候，这个阿尔及利亚士兵怎么把你给弄回去的，给我们讲讲好吗？
嗯，好的，这样子啊，就是我去过突尼斯的那个古罗马遗址，
嗯，
我去过，
嗯，对，嗯，
那个当时我是从阿尔及利亚开车开到突尼斯，
嗯，
从那个突尼斯的沿海的叫沿海城市比塞大，一直到那个撒哈拉沙漠的叫托泽尔，
嗯嗯，
这个中间就走到了它的那个有一个巨大的古罗马圆形斗兽场，它那个圆形斗兽场仅次于罗马的那个就是圆形斗兽场，里边大概是可以有8万人在那个斗兽场里边，
对，
那个地方我也去过
啊，
然后呢，
就是那个埃尔杰姆是吧？
对，埃尔杰姆，对，
嗯，
那个阿尔及利亚的东部呢，它是接壤于突尼斯，它的南部是接壤于利比亚，
嗯，
是这样子的。我呢有一次是从那个，就是从康斯坦丁开始往南开车，
嗯，
我准备就是一路沿着阿尔及利亚的3号国道，一直往南到走到叫撒哈拉沙漠的腹地，
嗯，
加内特那个地方，
嗯，
我们开车一直往南走，是那天是一大早，我记得，走到那个叫中间的某一个地方，我现在记不清了，那个遇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宪兵检查队，
嗯，
然后宪兵队呢就把我们拦下来以后，就问我们去哪儿，我们告诉他去那个叫加奈特，
嗯，
他一看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加奈特的其中这条3号国道的这个路线啊，最近离那个利比亚边境的地方大概13公里，
哦，
太近了，
嗯，
而且当时那个利比亚那个卡扎菲刚刚倒台，
嗯，
那个地方比较乱，
比较乱，
所以他，
嗯，
坚决不让我们过去、
啊、
我们比划了半天也说了半天，他跟我们讲你们开车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嗯嗯、
你们如果坐飞机去是可以的、
嗯嗯、
然后呢就不让我们走了，他们就通过跟那个叫宪兵总部联系，让我们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以后把我们往回护送、哦、必须护送回那个有人的地区，
武装押送回去
、嗯、当时他们派了有四辆警车，一辆指挥车和三辆那个叫越野车，
嗯嗯，
把我们放在第二辆，一路一站。那次我那天计算了一下，大概他们有100多警力来护送我们，就是来沿途接力，
嗯嗯嗯，
每过一个省换四辆那个押送的车，每过一个省换四辆押送，一直把我们押送到有人的地区，
嗯，
才把我们放车。
就是超级 VIP 待遇，经历也比较
有意思
啊。
是是是，当时我们感到就是回去以后感到比较震惊，怪这个国家真的是对人的安全各方面考虑的比较周到，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你们，保护游客是。
嗯，
现在也一样，到阿尔及利亚去旅游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通过旅行社那个向政府报备的话呢，无论到哪儿旅游，哪怕是在市区中间，他都有警察来护送，是这样子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它一般不开放旅游的，前面现在慢慢的开放了，就是不开它开放的话，它这个人力物力消耗也确实太大。
嗯嗯，那跟埃及也挺像。
他们呢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对，埃及如果那大的团，它各个著名景点也都是那个旅游警察都是荷枪实弹的。
对，可能那个地方恐怖分子比较厉害，可能是。
但是我觉得这些你十几年你在这个阿尔及利亚跑来跑去，没觉得或者没有听到你说到有什么不安全的问题，是吧？
对，应该讲它这个发生的概率应该讲还是比较小的。
嗯。
你要是真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不多的。我应该在阿尔及利亚就是单车在外面跑，很多了，跑了20-30万公里在阿尔及利亚。
嗯嗯嗯嗯，
我是没有遇到过什么就是恐怖分子这样的，倒是警察是经常遇到，被警察检查也是经常遇到。
嗯，
应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是。
嗯，哦，我觉得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那时候阿尔及利亚好像比较乱，但现在很少听到
对
它有什么问题，倒是突尼斯现在反而不是特别安全了。
对，也是上次那个叫茉莉花革命之后，
对，
他反而乱。我跟他们问过，就是之前其实，还是挺安全的，
对，
那个地方也是挺，就是挺宁静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是是，而且突尼斯
就是茉莉花革命以后就不一样。
对，而且突尼斯是加代奇的这个根儿嘛，所以那个去的人也比较多，我觉得挺遗憾的，也是。
对，
突
尼斯也值得一去。那个我觉得他那边的古迹也好，自然人文都值得一看，他的景观。
嗯嗯，对，是。而且突尼斯嘛，相对来说就是至少欧美人去的比较多，是相对完善的旅游各个方面的建设啊、标识啊什么都还是挺完善的。
对对对，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不开放旅游，所以的话呢就是去旅游的人不多。我倒是在那个叫撒哈拉沙漠的腹地见到过几次那个欧洲人的团队，就是他们的这个团他都是自驾的，都是开了各种各样的武装到牙齿的越野车，然后呢也是露营，在这个在野外露营的，我遇到过几次，他们都是而且我还遇到过，就是欧洲人比较有意思，我还遇到过一个法国人，他已经连续15年，每年大概要花2个月左右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里边，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是向当地人租一个骆驼，然后就进去待一个月，什么交通什么那个叫通讯工具都不带，进进去待一个月再回来。
那是真爱、啊、
据说坚持了15年。
嗯嗯，是真爱。不过阿尔及利亚说法语、可能他这个语言障碍也比较小一点，对吧？
他这样的就是他在撒哈拉沙漠里边讲法语没有用
哦，
他里边人是博博尔人、
哦、
是叫图阿雷格人，是撒哈拉沙漠的当地，他们那些他不会讲法语的
哦，
也不会讲英语，他们讲的是他们
自己当地的土语，
讲是阿拉伯语。
嗯嗯嗯，
对对，土语和阿拉伯语和土语是、对。但是他们呢有这种，就欧洲人可能有这种精神，他就每年都过去。
嗯，那他是他也不是考古啊或者什么，他就是喜爱这一带的风情，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跟他稍微聊了聊，哎，他说他每年都来，一来就进去待他一个月，然后再出来，在沙漠里面。
哦，
每次走的线路还不一样，就他是骆驼队了，他一个人，
对对对，
但是他进去是个骆驼队，
嗯，
把这一个月的吃的用的
都带
住的全部都带上。
嗯，
对对对，就是不带通讯工具，
精神可嘉。 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到利比亚呢，就是最后再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个罗马的第一位非洲皇帝叫塞维鲁皇帝。因为我原来就是讲那个西班牙讲过图拉真是第一位行省皇帝对吧，塞维鲁是第一位出身在非洲的皇帝，他就出生在这个利比亚。所以在利比亚当时就现在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叫大莱普提斯在利比亚境内，因为他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所以他原来等于是很一般的阶层，然后逐渐升这个康茂德死了以后不是混战吗，混战完了以后就他最后当了皇帝。他当了皇帝以后还回到他的家乡住过一段时间，就经常回去啊什么的。所以当时我们俩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看了一下他那边的，就可惜去不了哈，但是他那个罗马的那个情况，
对对对，
那个城市的情况还稍微看了一下。
因为那个北非地区都是古罗马的那个领地之内，所以那边这些故事和遗迹都很多。那边
对，就是塞维鲁皇
利比亚
塞维鲁皇朝虽然就是不是特别长但是它还是整个罗马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开始它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而且就还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它的太太就是皇后是一个叙利亚人，是第一次的是一个所谓的东方女子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然后有因为这个叙利亚这个东方的联系，后来的几个就是塞维鲁王朝后面的几个皇帝，他有一些是信仰所谓的这个太阳教，就是从埃及中东流行的所谓的一神教的一种。他虽然不是基督教不是犹太教，但是也是一神教的一种，所以这个罗马的精英非常看不上，也出了反正也是那段历史乱七八糟的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塞维鲁写到这一段罗马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的。当时这个吉本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英国学者，他写了一个罗马帝国衰亡史嘛。当时他就说从那以后这个罗马帝国从黄金之国变成了铁锈之国，这个余晖也一直到第三世纪暴露了很多帝国的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北非的罗马一直是见证从这个帝国的兴盛，从一开始一世纪或者在那之前屋大维开始建，一直到后面塞维鲁王朝，整个三四百年它是罗马历史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吧？
对对，因为你那是从历史这边看就研究的比较多，我主要是看这个遗迹比较多，从旅游和摄影的这个角度去看看这个问题，两个不一样可能。
对啊，这才是那个我们是纸上读历史，你是实地读历史，而且借助你的照片看了很多非常不一样，想象中没有原来在读之前没有想到北非会有这么漂亮的罗马遗址，所以就是觉得非常大开眼界。
所以我想这样，就是看书也是，就是行路和看书读书两个是虽然是不同的，但是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过历史以后，如果再到现场去看一看的话呢，那个感受会更深一些。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明年能有机会跟你一起去实地看一看。
好，欢迎你过来。
今天非常感谢牦牛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非常期待明年的旅行。
谢谢谢谢，那个欢迎你明年过来。
好，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题部分，下面是彩蛋时间。我又请嘉宾介绍了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民生和现在的政治情况，以及中国在那里开展一带一路的进展和机遇。
您再说说这个阿尔及利亚，您在那十几年看着它发展对吧，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子在马路上看的，都是在阿尔及利亚马路上跑的都是旧车，都是那个法国的老爷车，大概因为从阿尔及利亚它那个车牌上能看出汽车的年限，能看着基本上都是六几年七几年的汽车，那个甚至更早的，我在阿尔及利亚马路上看到最早的是49年的汽车，
我天，
一直到现在都在开。他那边没有那个就是强制报废这个说法的。然后这个汽车呢，这十几年来也是看着它就在这个档次在一步逐步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的提高。最早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像到了他们那个星期五是就是礼拜日， 就是伊斯兰教的里边人，这个星期五在马路上是看不到人，几乎看不到人，看不到车的。那个，而且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你如果在外面，就是你比如说出去出差啊干什么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吃的地方，买不到吃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像我们就知道的话呢，就自己带，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没东西吃。
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了。现在呢，已经不是
了。
对，已经现在。包括星期五、星期六，他是他们那边休息是星期五、星期六休息，
对，
然后星期天上班，
嗯，
星期六五、星期六休息，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买到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呢，我在那边呢，就是能看到一些家庭式的小超市，那个而且很少，就是要通过熟人问啊搞。找到这些小超市来买一些日用品啊或者一些吃的东西，而现在已经这种大超市，像沃尔玛，像诸如此类的这种大超市，在阿尔及尔已经有好几个了，而且很大，也很方便。现在包括一些蔬菜，新鲜蔬菜、水果，
都很多了，
海鲜都能买得到，对，都能买得到。所以这个十几年，就我在那个阿尔及利亚待的这十几年呢，就明显的看到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在一步一步的提高，经济在腾飞。他而且这十几年也正好是那个现在算是前总统叫布特夫利卡在任的这个20年的当中的这十几年，应该讲这个十几年的发展还是挺快的。当然了，他由于他就是连任了四届以后呢，跟他腐败啊各方面也是难免的。所以现在呢，新到了这一次他准备连任第五次的时候，老百姓不干了，所以现在阿尔及利亚每个周末、每周的那个周五都有人到那个市中心去
游行
示威。
哦，
对，所以逼迫那个老总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离那个到期，大概很短的时间，大概一两个星期吧，还是被迫下台，不是到期下台的，被迫下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选出新的总统。所以这个阿尔及利亚呢，包括它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逐步的提升，它的这个旅游景点呢也是有变化的。刚开始我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包括这些古罗马遗迹里面根本就没有人，我有时候为了拍那个人还要等好长时间，就等这
个
人为了，对，等了半天才有一个人进来，所以的话呢就很难拍到。而现在呢，已经人慢慢的就是旅游景点人也多起来了，你比如说像现在。就是你如果想拍那个旅游景点有人的话，你五一去，基本上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也放假，他的那个公园里面人就会比较多。但所谓比较多，也比中国的那个旅游景点人要少很多。
那肯定。
就是，他只是相对而言，可能里面有几百个人在里面，但几百个人想散布在一个小城镇里面的话，那就人不是很多，就是过一会儿能碰一堆人，过一会儿能碰一堆人，是这种情况，不是人挤人的。所以现在去阿尔及利亚旅游的话呢，我觉得是时候，不能太迟，太迟的话，慢慢后面他那个旅游开放了以后，因为他的那个国家呢，就是资源不，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工业不多，
对，
他的那个生存的来源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产油大国，
没错，是有限的，所以的话呢，他必须要开放这种就旅游资源啊，
其他的
或者建一些工厂啊，这样来可以持续的发展。
对对，是这样。
你靠能源的话，肯定不是持续的。要讲这个安全呢，是这样的，我遇到过两次，也挺有意思的。我是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去，就是撒哈拉沙漠的腹地叫塔曼拉塞特。那个我回来了以后呢，据说在那个叫一个星期以后吧。据说在那个塔曼拉塞特，因为它是撒哈拉腹地的，它那个附近有石油的那个开采的那个钻井台，在那个地方就有那个恐怖分子，就是抢劫这个和这个抓人质。
对，
据说还有日本人被害，大概被害了有十几个人。我当时从那个塔曼拉塞特回到阿尔及利亚以后的，我记得我正好，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那个叫希尔顿酒店比较近，那时候不好上网，2013年的时候没法上网。那时候我还经常带着笔记本电脑到那个
酒店，
希尔顿酒店去上网，然后呢就看到那个日本人他的那个救援队就在那个地方，我们遇到过。这个是我只是听说了，其实人是没遇到，但是是在我们去塔曼拉塞特之后的一个星期发生的，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是 我想大概是2015年的年底，我也是开车去撒哈拉沙漠，那个也是在接近那个塔曼拉塞特的时候，因为有宪兵押送我们，当时押送我们的时候，就宪兵就接到通知，就是有一辆是越野车，是那个恐怖分子，正好与我们迎面开过来，然后我们那四辆车全部去追击，叫我们也跟着一起追，
真的，
我们也跟着追，追。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傍晚了，是天快黑了，我记得。他开了一辆新的那个丰田陆地巡洋舰，
你们追
疯狂的从对面开过来。我当时看的就是比较奇怪，那个车开的就像摇摇晃晃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突然加速，超过我们以后突然加，就是我们迎面相过以后突然加速，然后我们这边的所有车掉头。就去追那个车，然后那个车就拼命的往那沙漠里面开，就一头撞到一个沙山上面，然后人突然就从车上下来全跑了，然后我们车上的人所有人带着自动武器、自动步枪就去追，但是已经天黑了，那会儿就开了这么十几分钟，天就全黑了，然后这些人回来没抓到，就又把我们送到那个叫。塔曼拉塞特的一个宾馆里面，然后就把我们的证件还给我。本来按道理他是不能还给我们证件，一直到我们回到那个炎帝中海沿岸，他才能把护照还给我。因为那天他们心不在焉，
对对，
他就把护照什么还给我们了，他们就走了。然后我们就悄悄的，我们自己就开到那个叫撒哈拉沙漠里边的就最高峰叫塔哈特山顶。我们开过去了就，对，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还是挺多的，对对对对对，也挺有意思的，是，
对，就是越是这种不是特别规范的地方，才会越会更有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奇遇，对吧？
是的，是的，对，因为像我觉得像我这样就是单车进入撒哈拉。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不多，
对，
就中国人一般不会这样去，单位也不允许这样组织，因为这样还是会遇到危险。虽然我们没有遇到危险，但是呢，还是从理论上讲还是有危险的因素的，是。
对啊，单位肯定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也是一个经历。
是啊，是啊，所以我说下次应该再请您来聊一聊这个“一带一路”在北非哈，我觉得那里头故事也挺多，对吧？
对，因为我是这样，就是我呢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呢，受中建委托，我帮他们拍了很多项目。
对，
有些项目呢，就是都是跟那个叫“一带一路”有关，包括它的那个高速公路项目、港口项目。这个像阿尔及尔，他准备在阿尔及尔大概是西部那边建一个大的港口，当时就是中国政府在那儿，跟他当地合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港口。最近好像停下，因为他那个总统选举一直没有选出来，好像暂时停下来了。现在是，等他政局稳定了，我估计还是会继续的。是。
对啊，这里头肯定应该有挺多故事的。那下次请您再来给我们讲讲。
好嘞，好嘞，
好
嘞。
那好，那谢谢王牛大哥。
不客气，谢谢，再见。